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重一丝一念的实修才能真正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回顾自己和周围不少同修的修炼经历，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许多同修在很大的磨难，包括严重病业和迫害面前，才想起向内找，才知道学法的重要性，才知道重视发正念了。当然这时能认识得到也不错，很多同修因此当时走过了磨难，但我发现很多时候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磨难过后该怎样实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压力中，在磨难中自己能精进一时，一旦压力减轻或当前的关难一过，自己就可能会松一口气，放松放松了。时间稍微一长，又开始懈怠和不精进，好了伤疤忘了痛，磨难反反复复，被逼着修，不是真的精进。我以前不能持之以恒在精进状态上，因此摔的跟头太多太多了，主要表现在色欲关过不去。这些年在这方面摔的跟头都数不清，每次摔跟头后都还是在找色欲表现背后的原因，比如强烈的自我、妒忌心、求安逸心、名利心、争斗心、欢喜心。确实感到找到了以后能精进一时，但过后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有多少次感到困惑、痛苦和绝望，自己当时也确实把色欲和把后面的执着去掉了，怎么过段时间又不行了呢？虽然我是如此不精进，但慈悲的师父一直没放弃我，看我还有想改好的心。一次我学法时，师父直接点化我，当时我是点击的另一篇经文，但却自动地跳到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一篇，我想一定不偶然，于是认真学了这篇经文。在学到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儿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这段法深深地入了我的心，我一下明白我为什么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最容易出现一说就炸、受不得委屈、很容易发火的状态了。为什么发火？不就是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被冤枉的，所以才会在那些具体的事中去纠缠，才会耿耿于怀、放不下吗？ 师父还说，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我发现自己原来没有这个概念，欠债不想还了。那天我感到有一个一直障碍我的东西被消除了。后来我把这段法背下来，有空就背，每次都有新的体会，心胸的容量越来越大，自己明显感到越来越能在各种环境中理性平和地对待突然发生的矛盾了。无论是家庭中还是工作环境中，在听到刺耳的话时，受到冤枉、委屈和表面的不公时，我能在最快时间想到，哦，这是在还业债啊，心一下就平复了，而且跟着能向内找，在这件事上是自己哪儿没对了。要在以前，那可能就是暴跳如雷了，而在时时处处的矛盾面前，能对照法向内找，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了修炼是如此的美妙，实修后的升华是如此的愉悦。色欲心是表象，没有实修是背后的实质。渐渐的，我发现一直困扰我多年的色欲心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有时它要冒出来一点念一正，很快就能清理掉。因为在实修中，自己渐渐能及时分清各种思想的正邪好坏了，而且现在感到很踏实，不像以前即使一时能做到也有不妥当的感觉。真的没想到色欲心是这样去掉的。我想色欲心老去不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重视对色欲表现本身的清除，更要想想自己在平时的实修上是否出了问题，是否根本没把自己当修炼人，是否没有对所出现的各种人心执着、各种情的表现，包括高兴不高兴、爱和恨啊、看谁好谁不好啊，及时的清理。色和欲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各种情都很重的人，说没有色和欲，那一定是自欺欺人的。而且在正法修炼中，邪恶要干扰我们正实法，利用情放大和加强谁的色欲心是很容易的事。其实色欲也是旧势力毁大法弟子、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一种手段。色欲心是表象，没有实修是背后的实质。要注重平时一丝一念的实修。我后来发现自己多年来不能真正精进的状态，问题就出在没有注重平时一丝一念的实修上。在自我感觉良好时，在宽松的环境和状态中，很多时候都忘了修。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矛盾时，根本没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过不去，在家人面前、家庭中表现更随便，想发火就发火，想乱说就乱说，在外人面前多少有所顾忌和警觉，在家庭中压根儿没把自己当修炼人。这样的修炼是有条件的，是在分地方和分时间的，但满天的众神可没这样看，虎视眈眈的邪恶对我们这样的表现可求之不得。没有在平时任何环境、任何时间扎扎实实修炼的概念，往往就是磨难堆积的越来越大，到关键时刻那就过不去心性关了，得摔得很痛时才又想起来自己应该修了，但造成的损失已难以弥补。有时我在想，若不是师父珍惜我们，一再为我们付出和承受，就凭我们那些不堪回首的心性表现，早被旧势力打下地狱，万劫不复了。不过回顾自己多年来，虽然一路摔得鼻青脸肿，但自己一直没放弃学法，跌倒了赶紧爬起来继续做该做的事，没有太消沉和自暴自弃，所以慈悲的师父才能帮得到我啊。师父时时都想帮我们，但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要师父帮也很关键。经过太多教训，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不能再在出现严重病业表现时 遭受迫害时，损失很大时，才想起向内找，才知道精进。其实那时真是在被逼着精进。其实仔细想想，那确实不是真正的精进啊。我想，我们需要转变一个观念，我们不只是在大事面前才是过关，我们天天的生活中、工作中、正实法中，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有关要过。怎么去对待思想中随时反映出来的是非长短、我对他错、陈古旧康、怨恨、妒忌、色欲、怕心、恐惧？怎么对待别人突然说出让自己很生气的事？怎么对待突如其来的委屈和冤枉？那真是分分秒秒都可能提高，也可能再往下掉。人心暴露出来，不会在我们做好了准备的时候，或在我们错误的觉得应该在的某一时候。只有注重平时任何情况下一丝一念的实修，这才是真正的精进。一时的猛干一阵容易做到，持之以恒的在平淡和寂寞中坚持实修是最难的。我们如果平时根本不注重在时时处处修自己，好像总要等来个大事才去修炼，把平时遇到的什么事都当偶然的小事，总放任自己的各种魔性，总用人心和多年来形成的人的观念来衡量发生在生活中、工作中、正实法中的一切，那就是在错过师父为我们安排的各种修炼机缘，就是没有修。修炼如逆水行舟，那这时就在不断往下滑，那些败物和业力消不掉，就不断堆积下来，时间久了，堆多了，就成了巨大的磨难和难以逾越的大关，就会出现各种严重的病业状态或迫害，还有干扰。我们在平时就注重一丝一念的实修，就很难出现到时大的自己几乎过不去的关和难。修炼路上肯定要还以前欠的各种债和现在又造的业，但像以前的修炼方式，比如欠命还命，那就没法修了。而且我们以前在不同层次欠神的债更是还不了。但师父的大法以无边法力、无量智慧，能为我们消去绝大绝大部分业债。师父只为成就我们，给我们安排的都是让我们想过就过得去的。师父把我们欠下的巨大业力留那么一点点，分在我们各种心性观中，让我们借以提高。我们只要把自己当修炼人，向内找，一提高心性就过去了。我们欠下的巨大业债，师父就帮我们消去了。如果我们平时听师父的话，想得起自己是个大法修炼者，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时时向内找，注重平时分分秒秒、事事处处的实修，那不是就能不断消去不好的东西和业力吗？师父就能为我们善解一切怨缘，我们的正法修炼之路才会走得顺畅啊。所以我们每分每秒所遇到的事，哪有偶然的呢？哪有小事呢？那么如果我们不注重平时的实修，那么关过不去，心性不能提高，错过师父安排的每一次消去业力的机会，业力消不掉，那一次次的堆积到后面，不就是巨大的难以过去的磨难吗？而且不注重实修，不真正精进，那是不是在不听师父的话啊？不听师父的，旧势力就有借口管你了，那难就大了。因为旧势力安排的东西只能使我们走向毁灭。假设就算旧势力不存心毁你，那些巨大的业力、极度复杂的冤怨，我们解得开吗？平衡得了吗？在他们安排的那套办法和手法中，你得自己去承受你以前造下的一切业力，谁能承受得了呢？所以我认识到很多同修长期处于磨难和过不去的病业迫害中，那就是至今都没按师父的大法去实修，所以至今还没否定得了旧势力的安排。要走出磨难， 那就要实修。我个人认识到，正法修炼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要尽快去掉自己的各种人心和不足。我们只有不断的真修实修，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安排。我们每天的分分秒秒都有提高的因素，有时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思想，就会发现各种不好的、奇怪的，甚至极为肮脏的念头。这时把思想放进法中，向内找，随时正念清除各种执着和人心，那就是在提高和升华。而如果没有修炼的概念，放任人心执着，坏思想乱想，那自己就是在随着他们往下掉了。我现在明白，修好的一面瞬间就过去了，被隔开了，剩下的就是没修好的，还得继续修。只要没有到最后跟随师父真正的大圆满的时刻，我们没有修去的人心都还在，都会在各种时候起不好的作用，都可能使我们的修炼毁于一旦。所以我们都没有任何懈怠、放松、麻木的理由。我现在才发现，自己以前经常出现的自己做得好、了不起等各种自满的念头，都在障碍自己没修好的一面同化法，都在阻挡自己真正精进。在这个世间和思想中，阻挡我们精进的东西太多了，各种人心执着，各种负面的思维，只有坚持学法，才有智慧分得清他们，只有不断注重一丝一念的实修，才能最终破除他们的障碍。我还看到，多年来在哪儿都有这样的同修，一味的做事，平时很少学法练功，很少发正念，几乎没有向内找的概念，把做事做得多，误当成了精进，觉得自己付出的很多。不实修自己只做事，就像师父讲的，你天天磕头，把头磕破了，一把一把的烧香，也没有用，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见转法轮。不实修，一味只做事，自身镇邪的能力就弱，做的事再多，救人的实效可能就不是太好。当然，做了很多事和那些基本上不出来做事的比较起来，似乎好得多了。这个念头很容易骗了自己，使自己心安理得。但同修忘了一点，师父交代给我们的是三件事，学法修炼，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得同时做好啊。只做其中一件，那是不是没听师父的话啊？不实修，人心执着一大堆去不掉，到时怎么办呢？大圆满那一天，有后门可开吗？那么重的人心，会使自己飞不起来啊。修炼是一点假都做不了的啊。修炼没有捷径，也没有任何特殊的修炼人。其实，在同修中，能说会道不一定是精进，表现出常人的能力再强，也不一定代表心性好。过去做得好和曾经精进过，也不代表现在就是精进的。所以，所有的修炼人没有坚持实修，亦有自满、自大、自负，觉得自己了不起，就在往下掉了。只有保持一颗谦虚的心，时时能听得进其他人的意见，时时能看得到自己不足，才是一种精进的状态。在长期磨难中和病业状态中的同修，更要这样要求自己，不管以前做得怎样，就从眼下做起，就是以真善忍为标准，时时处处以真善忍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言行，真正重视学法，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自己去克服和消除学法时的一切障碍，学法时不抱任何有求之心，放弃一切不切实际走捷径的幻想，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中，注重一丝一念的修炼，及时正念清除各种人心执着，在正实法和讲真相中多用心，这样才是真正精进。一个真正精进的修炼人，才能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才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同修多一点正念。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那些个你们互相之间被你们用人心排挤出去的学员，当然也是没做好了，愤愤不平地走了的，你不把他找回来，你也是犯罪。由此我想到，修炼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给常人讲真相时，为了能使对方得救，甚至都能做到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真是能体现出修炼人的那个善。可是对待同修时，总觉得对方也是修炼人，所以不仅拿大法要求自己，也要拿大法要求对方，这也是我们同修在相互配合方面屡屡被邪恶钻空子的原因。如果我们对待同修也像给常人讲真相那样，完全为对方着想，完全用正念对待对方，我们相互配合的很多工作都能做好，而且我们的正念对同修是一种帮助，能够帮助难中的同修尽快走过磨难。相反，我们带着很强的人心对待同修，相互配合的大法工作容易受损。有一个例子使我更加坚信对同修要有足够的正念。2002年1月，从我处拿资料，和我同住一个小区的 B 同修和另外8名同修被恶警监视多日后，恶警出动了近20个警察，领头拿着枪撬门而入，把9名同修全部用黑布蒙上眼睛，双手用绳子从背后反绑着，绑架到派出所后关在铁笼里连夜逼供。恶警毒打同修一夜，大冬天用凉水浇头，扇耳光，电棍电击。拷问同修时还直接提到我们家的地址。在师尊的加持下，同修被绑架5天后，我们顺利搬家，9名同修中多名被非法劳教。 B 同修户籍是东北的，被非法拘留23天后被关押在驻京办，当地警察准备把他接回去非法劳教。 B 同修在驻京办被铐在床上，夜间10点多了，警察去了另一个房间， B 同修发现桌子上有一个电话，他只能记起我的呼机号码，当时大部分都用呼机联系，拿起电话呼了我一个。夜间来电一看是 B 同修，再看留的号码，我大概推断出是什么区域。 B 同修被迫害的情况我也完全了解，当时形势非常复杂，这个电话我回还是不回，同修劝我不要回，以免警察放线钓鱼。我迟疑片刻后决定回过去， B 同修既然呼我一定有原因。我打过去后果然是 B 同修接的， B 同修和我说你们马上搬家，我和同修说已经搬了放心吧。 B 同修和我说我在驻京办被铐着呢，明天一早就被遣回东北了。我对同修说要多保重，加强正念。这时警察可能听到了声响，开门进了关押 B 同修的房间。 B 同修迅速放下电话装翻身睡觉，警察见没什么动静又出去了。 B 同修加强了正念，想我得离开这里，手铐突然自动脱落，当时驻京办门口有人把守，B 同修就求师父帮助。把守者突然接了一个电话，转身过去， B 同修迅速离开驻京办，打车走出10公里之外。夜间12点， B 同修又呼我告知已安全脱险。第二天我把 B 同修接到了我家， B 同修告诉我当时同修的联系方式都记不起来了，自己也没有离开驻京办的想法，心想即使从驻京办跑出来 也找不见同修，只能被动地接受第二天被遣送回去。当时隐约记得我的呼机号码，试着呼了我一下，没想到我能回电话。 B 同修便信心大增，一看在北京还能联系上同修，马上加强了正念，最终冲出魔窟。如果我当时要带着人心不理同修，B 同修就很难冲出魔窟。我只是给同修回过去一个电话，对处于难中的同修都是莫大的鼓励。由此我理解，正念对待同修就能起到非常大的正面作用。相反，抱着私心和执着对待同修往往会起反面作用。学了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更感到修炼的严肃和时间的紧迫。我想如果我们身边有认识的状态不好的同修，或是掉队的不出来的同修，甚至是走过弯路的，我们都要去找一找，拿出给常人讲真相，完全为别人着想的慈悲和正念去对待这些同修。想想师父连特务都渡，这些曾经学过法的，毕竟和法也是有大缘分的，我们不去帮他们，谁还能帮他们？别忘了师父在红银了愿中告诉我们的，同心来世间，帮同修就是在帮我们自己，我们永远都是一个整体。愿我们最后的正法之路走得更加稳健，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县城乡下同修集体学法整体提高。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希望大家振作起来，赶快做，而且要做好，把这话传给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这句话深深打入了我们几位同修的内心深处，我们意识到应该带动我们县区的农村大法弟子集体学法的环境，同时把农村昔日的同修找出来。在同修之间提出这个想法以后，大家都非常赞同。我们针对不同的乡镇联系上当地农村同修，和他们建立长期联系，至少每周去农村和同修学法切磋一两次，遇到有需要找回来的同修，我们就找一些修炼比较扎实的同修，采取连续去几个晚上的方式，带着同修一起学法，一起练功，争取不落下一个昔日同修，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7月2日，我们已经和7个乡镇的50多名同修建立了联系，确定了乡村学法点实处。在下乡和农村同修一起学法切磋的过程，也是我们提高自己、去自己各种人心的过程。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有很多大法弟子做得还是很好，虽然说多多少少的摔过一些跤，没有关系，师父看见了，有的难是人承受不了的，那都不算，跌倒了再爬起来才最了不起的，重新做好。我个人体悟到，那都不算四个字不仅是讲给大法弟子的，同时也是在告诫旧势力本身，旧势力安排的这些所谓的考验是太多的大法弟子承受不了，走了弯路，没有做好，这都不算数，只要大家振作起来，赶快做，而且要做好，就了不起，师父就承认咱们。当我把这段讲法读给农村的大法弟子时，好多同修流下了眼泪，内心升起了重新做好，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的信心。一个距离我们县城最远的山村里，有4个老年大法弟子，一个认字，其他3人不认字。不会认字的3位同修正念很强，就是看书困难，会认字的同修却不精进，状态很常人化。我们通过交流后， 决定在这个村建立一个学法小组，四位同修每天在一起学法，或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由会认字的同修给大家读法。我对会认字的同修说，大姐，我们会经常来看望你们的，一定要每天坚持在一起学法，一起练功啊。村里就你会认字，其他三个大姐的学法带动就托付给你了呀。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哽咽着对大姐说，大姐，我突然悟到，其实这个托付不是我们来托付给你，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托付你，把咱们村里的学法点组织起来，托付你把昔日的同修都叫起来呀。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进行的，师父安排好了一切，就等着大法弟子去证实啊。有一次在和农村 A 同修切磋的时候，他讲起了1994年刚得法时的情景。那时 B 同修自己背着电视到这个村里放师父讲法录像，讲到那天的经历， A 热泪盈眶，我用手机把 A 的讲话片段录了下来。当时来村里弘法的 B 同修近期一直忙于生意，状态不是很好，回去以后我把 A 同修的回忆视频放给他看，那天我们交流了很久，第二天 B 就融入了到农村唤醒昔日同修的项目中来，连续几天打印好小册子，开车拉着县城同修去乡下和大家一起学法切磋。这个活动我们才刚刚开始，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下去，让县城和乡下的同修形成一个整体，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唤醒昔日同修，把师尊留下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形式坚持下去，不落下一个同修，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整体圆满和师尊回家。以上是个人体悟，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清三退真相和取名都重要。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关系到众生能不能够真正得到救度。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当初我们跟师尊签下住持正法的誓约后，又随师尊层层下走，经过千百年来的轮回转生，经过了一茬又一茬的文明，吃了无数的苦，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最后到人间得法。住持正法救度众生不是口号，得我们真正去做呀。我们在做事过程中都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比如我刚开始给人讲真相的时候，总有一个观念，我太年轻了，别人不一定会轻易相信我的话，还是老年人做这块最好，老年人让人不会产生防范心理。由于做事的心态没有来源于法，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所以在买锁的时候给卖锁的女老板讲真相，本来讲的人家也认同，结果在起名字时给人家起个化名叫做花花，后来才反应过来，通常喜爱养宠物的人给宠物爱取名为花花，本来讲的效果很好，就在这个取名字这个问题上，一下子让对方反感了，他不愿退了。我当时就知道了自己错在哪里，心里很惭愧。回去后我就多学法，反思自己，挖出自己常人心、怕心、顾虑心的观念，并在脑海里多酝酿一些好听的名字，以后在讲真相取名字上再也没有遇到难堪。我们当地有个别同修出去讲真相时不当面给人家起名字，总是过后给人家起名字，开始的时候都用平安、健康等等，从去年开始起名字用爷爷、奶奶、丈夫、妻子、儿子、孙子、谁谁的妻子、辣椒、萝卜等等五花八门。技术同修发到退档网站上之后，第二天查询密码，编辑同修把名字挑出来并回复，这些不是名字。技术同修就让接触的同修给那些同修交流，并写条子告知， 要严肃对待起名问题。可过一段时间又反复了，技术同修面对着这一张张密密麻麻的代表着众多生命的名字，心里很难过。后来了解事情的经过，技术同修特意跟两位老同修做搭档。当遇见一位买菜的女士时，同修给人家打招呼，问人家入过党团队吗？对方说入过团队。同修讲天要灭中共了，退了吧。人家点点头走了，他就私自给人家起名，也不讲法轮功真相。这些同修大多是追求数量，没有用心去救人。还有的同修通过买商品救商家，结果屋子里买了大量的日用品存放着，而讲真相时却讲得很简单，对方真正明白了你讲的真相吗？有的商家是因为你买了他的东西才应付着退的。有的地区个别同修把真相资料里夹一元钱，有的捡到资料的常人并不一定看资料，而是把钱拿走，资料扔掉。用这些在邪党文化中形成的用金钱换物的方式，是很难达到真正把人救了的目的，因为你没有用一颗纯净真诚的心去救人。我亲耳听到的不是一个人在给我说此事，而且技术同修还拿着同修讲退的名单让我看。因为我身边接触的同修都是讲真相讲得比较到位的，像这种情况我觉得真是心没在法上，没有用心去做。我们当地有位同修在同修中很有名望，以至于别人把他作为一个偶像去崇拜，一说就是谁谁正念强，修得好，没怕心，讲退得多。一次我让他讲真相时，带带一老年同修，他说没时间，说讲真相太容易了，三句话就讲退一个人，一会儿就讲退几十人。我问你怎么讲的，他说问对方入过党团队吗，现在天灾人祸的退出吧，记住法轮大法好，问人家姓什么，背后给起个名字，或者人多的情况下不问，回家自己再起，记住多少人。我告诉他讲真相一定要讲到位，叫人明白。他说没时间，就在路上一走一过的就给人退了。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当地同修中还是占了一定比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跟他接触的很少。去年看到他讲退的名单上，其中只有四个单姓。等我再见到他时和他交流，他说你那么认真干啥，随便起个名字放上不就行了。在以后的时间里，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在他被绑架的前两天，交给技术同修的三退名单中还出现有八个单姓的，至今该同修还在被非法关押中。师尊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那才是真正的证实法，讲清真相。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讲，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修炼人要谦卑，只有真正修好自己，遇事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与境界，才能不断同化大法，才能真正救度我们自身体系内的众生与我们所接触的有缘人。每天心里装着法，正念十足地走出去救人，师尊就会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来。我们通过和对方打招呼，根据不同的环境，适当聊一些针对性的社会常识，共产邪党的腐败，空气的污染，毒食品等等，然后再进入正题。请问你听说过三退吗？或者你听说过法轮功吗？然后讲清法轮功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邪党为什么发动全国媒体喉舌，用制造的假自焚伪案来污蔑法轮功，邪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天理不容，贵州平塘县藏字时中国共产党亡已经在警示世人，天灭中共是神定的，和为什么要声明三退才能保命等等。还要根据现实情况自己总结语言，多看法轮功是什么， 等真相小册子和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这些书，多听一些明慧网上下载的心得交流。讲真相中一定要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法轮功是救人的高德大法，共产邪党窃政60多年，发动各种运动，残害中华民众8000多万人的罪行等等。真相讲明白了，再叫对方三退，问清对方姓名，如果对方有顾虑，就帮助起个化名，最后祝福对方得救，有个美好的未来。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在给对方讲真相结束时，同修说，今天对你是个幸运的日子，你得救了，以后谁再给你讲让你退时，你说已经退过了，这样可避免重复的退。最后在剩余不多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如既往地坚守着真理和正义，助师世间行，真正地把正法弘传人间，让迫害在我们的真正讲清真相中结束。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邮寄真相信，全面讲清真相。我来省城住几年了，2014年，我给丈夫的哥哥村委会邮寄了薄熙来活摘器官的惊天黑幕，回顾4251400例谎言的背后，天安门自焚伪案揭秘，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上天在救人，你看懂了吗？为什么劝你退党？马克思的成魔之路，检析中共的邪教本质，中共官员为何纷纷落马，罪恶与审判。我和丈夫回乡下，他哥告诉我们，他们收到一些法轮功寄来的信册子，是什么样的封面。那时我刚寄出几封，后来我继续邮寄，使他们明白个透，用嘴讲也讲不了这么全面的真相内容。我还给他们的乡政府及税务所、工商所、卫生院、教育组、学校、土地管理所、公安每一个部门都分别邮寄了上面所有的真相册子，在当地引起震动。一次亲戚在打电话中说，现在哪个不晓得法轮功啊，这个乡共有10几个村，每一个村我都给他们邮寄上面列出的全部真相资料。2015年9月，有同修告诉我，在邮局查到的邮寄费，一张 A4 的纸寄往室内是 0.32 元，寄往室外是 0.48 元。那我就按这个价格，再根据真相册子的纸张数量来贴上邮票。比如610办公室揭秘当今中国最大邪恶机构，这本真相册子是9张 A4 的纸，寄往室内需要贴上 2.9 元的邮票。我经常还要加上明慧周报、法网再收一张或两张，另加邮资。2015年7月以后，我通常把世纪大审判起诉江泽民、审判江泽民和切莫阻挠起诉江泽民的信装进一个信封里寄出，共11张 A4 纸，如果寄往室外需贴邮票 5.3 元。有一次我丈夫从老家回来说，他哥收到控告江泽民的册子。我通常是把真相信放进邮筒，即使他们拿到手里感觉超重，会去称量，如果邮票没少贴就能寄出去。这里提醒同修，请核实好当地邮寄费，把邮票贴足，我的邮票一律在邮局里买。我给省市区的政法委、610、国保、公检法、监狱、派出所洗脑班，只知道一个洗脑班地址，还有好多个洗脑班没有查到地址。这些部门分别邮寄了世纪大审判起诉江泽民、审判江泽民、切莫阻挠起诉江泽民的信，寄给两高的刑事控告状通用部分，610办公室揭秘当今中国最大的邪恶机构，周永康落马内幕，1400例谎言的背后，藏字时揭秘，三退手册，真相中共警官自杀入狱潮。我以前住的老家的市区，那里的政法委、610、国保、公检法、监狱、派出所，每一个部门我都邮寄了以上全部真相资料。 2014年至2015年9月之前，我邮寄真相信到达目的地了，其实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腿动动手。邮寄真相信要发正念，清除干扰真相信顺利到达目的地救度世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所有接触真相信的邮政工作人员背后迫害大法阻碍世人得救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我们所住的小区的警务处、物业管理处、居委会及派出所，还有我们的工作单位，我们要是能给他们系统的跟踪邮寄各种真相信，使他们明白个透的同时，也清除了他们背后迫害大法的邪恶生命，他们不会积极配合上面监视、抄家、绑架大法弟子的要求，不会去张贴诽谤大法的邪恶展板标语。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许多生命受了邪恶生命毒害的影响，在他们的头脑中装了很多不好的中共造谣媒体的宣传，那么大家在讲清真相中能够肃清它更好，因为人对大法不好的思想会被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控制。感谢给我提供真相册子的同修，一点体会供同修参考。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我的层次，我悟到新唐人向整个社会普及是由市场行为的，市场行为必然有市场的价格，常人收费基本不变，因为市场是稳定的，能很快统一价格，这样不论给同修给常人安装都不会在价格上有什么争议，能使弘法救人稳步进行。其二，如果是自己定价定高了，不论是谁都难以接受，定得低，特别是给常人安装，他们会误以为对他们有所图谋，使其产生严重抵触情绪。在安装的初期，很多同修为了救人，自己花钱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安锅，结果不是被扔掉，就是改装他用，还有的直接打电话让我们去拆锅。多次跟常人接触的事实证明，低价格或免费安锅，他们根本不珍惜，这样不但起不到救人的效果，还极有可能把他们推向反面。为什么好心好意却干出了事与愿违的事？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们认识到师父让我们顺着常人的执着去救人，没让我们给好处去救人，巴结常人。由于自己没摆正位置，没做到堂堂正正救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是在情理之中的。第三，由于自己根本没考虑定收入，结果给生活带来困难，给家人造成不理解，按常人收费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收费有疑问的同修，我就同他交流，但仍有同修有所不解，如果按常人收费是不是贵了？能大面积安装吗？我告诉他们，问题不在这儿，我们低价安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见常人大批来，因为你嫌贵所以他不安。经过交流，同修都能去掉对钱的执着，正确看待此事。现在我地新唐人普及得很好，在救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不修炼的人说，哪天不看新唐人就想缺点啥。选自文章《看真相资料走入大法修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常人讲真相时引用了师父的讲法，但没有用原话，或者把自己现有的认识随口讲出来，这是乱法行为。特别对熟悉的人，只想让人家多了解大法，就随口讲出来了。开始由于对师父讲法的理解有局限性，还不知道这是乱法，知道后也吓一跳，就开始重视起来。我看到同修在交流体会中也是这样写的，在被师父的讲法时都加上了一句，我师父讲了，或这是我师父说的，这样一讲环境马上改变，这是大法的威力，所以效果好。我也想这样做，但做不好。虽然平时我也在背师父的讲法，可是想说的时候就记不起来了。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需要我提高的因素。选自文章《提高心性心态变平和》。 有人用参加海外证实大法项目掩盖对出国的强烈执着，不用拿为了参加海外证实大法项目当借口。什么海外项目离了某个大陆弟子不行啊？非谁不可？离了谁海外证实大法的项目照转不误？不能想出国想疯了，安全对整体的利弊、正法进程的需要都不顾了。我不认为那个大陆弟子的能力大到重要到正法进程就非得他到国外才能推进，也不能说哪个大陆弟子有海外需要的能力，师父就非得选择他。你有能力可以给师父作为一个选项，并不代表师父就非得选择你。只有大法弟子协助师父完成师父所要的，没有师父协助大法弟子完成想出国的愿望的道理啊。我觉得做出国梦的人不要把做大法项目挂在嘴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大法、对师父的不敬，也会成为出不了国的阻力。因为大法是不能用来当借口、不能利用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不用把大法挂上，我总觉得后一句话很牵强。有的大法弟子心比天高，好高骛远，这山望着那山高，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做海外的大项目的，却忘了大陆才是救度众生的主舞台，海外项目是配合大陆弟子的。师父又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开示，在座的多数都是海外大法弟子，其实中国大陆那才是大法弟子的主体，因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而且高层次上来的、更高层次来的也都转生到中国去了。选自文章《我的使命在大陆》。近日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有位 A 同修说，我是真善人，甚至说我是正法者等等，我觉得这些话说得太大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人，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我们是修炼真善人的，是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的。真善人是佛法的最高体现，我们怎能说自己就是真善人呢？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修不成什么都谈不上。深挖一下根，是什么心促成自己这么说的呢？凡是有这种言论和想法的同修都应该警醒，话说大了，思想膨胀了，自以为是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不讲狂语》一文中告诉我们，千万注意，有意无意的话讲大了，佛都会震惊，不要给自己修炼造成障碍，这方面的口也得修，希望大家明白。我们都学学《经济要旨》，向内找找，是什么心促成这么说的。当然，我们听到的人也向内找找，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在风雨中走到今天很不容易，真诚希望我们能珍惜大法机缘，以法为师，更清醒、更理智地在实修中走正，走好最后的路。也希望在听到此种言论的同修不给其市场。文章有删节，选自文章《别把话说大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